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是讲说，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耶稣的回答是70个7次。70个7次不是说490次啊，不是说我们要在这里计算。七这个数字呢是完全的意义，就是说七是3+4，三是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么四呢，就是四个方向就代表说全地，就整个世界。所以上帝再加上整个世界呢，就是完全了。这除此之外呢，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啊，就这个意思，就是完全。那么70个7次呢，那就是说完完全全，完完全全。那换句话就是说，我们要赦免他，不是说只赦免七次，而是完完全全的赦免他。所以你不需要搞个计数器哈，然后把我的名字写在那个计数器上面哈，算牧师得罪我多少次哈，到了啊490次，好，之后491次我就不赦免他了啊，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完全的赦免。那下面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故事也是表明说，叫我们完完全全的赦免。原因是什么？因为上帝完完全全赦免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完完全全赦免他人的得罪。就像是我们主祷文里面所说的，赦免我们的，就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一样的。因为我们因为上帝赦免我们的债的前提是我们要免他人的债啊，这样的话我们一下就有压力了。换句话说，假如说你不去赦免他人的债，他人 的得罪，那么上帝就不会赦免你的债和你的得罪。那你知道没有赦免就是地狱啊，哪里有赦免呢，那里就是天堂。所以这个意思是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必须去赦免啊，我们还必须的，你不赦免还有下地狱的可能性。所以基督徒没有不赦免人的权利啊，知道了，这个福音书就是在讲说我们要去赦免。再反过来看这个旧约啊，旧约里面创世纪第50章，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雅各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啊，这就是一个不赦免的一个心态啊。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哈、啊，有没有一点像华人的风格哈、啊？就借着死人说话哈、啊，就是奉死人的名哈、啊，父亲没有死之前说的哈，你们要对约瑟这么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上帝之仆啊，你的父亲是上帝之仆人，又把上帝又扯进来啊，上帝的仆人雅各。”啊，就是你父亲的过犯，饶恕你父亲，上帝之仆人的过犯，啊，这个意思是说，即便他父亲也有过犯，所以你也要饶恕你父亲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一直哭，哈，哭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说，不过姐妹们知道了哈，人为什么会哭？弟兄们呢，不是所有的弟兄明白哭是什么意思。哭象征着心软啊，象征着说你的这个心还是个肉心 ，OK， 不是个石头造的。所以当小孩子哭呢，就表明说，他还是个人啊，还是个人。他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不是做梦的人吗？他 小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的梦境得罪了哥哥和自己的父母，就是在梦境之中的话，就是说就约瑟的东西就站在中间哈，其余的就兄弟和甚至父母亲的东西呢，就向他的东西下拜。那如今这一幕呢，又再一次的显现在他面前，他哥哥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这话真的是说的要有多好听就有多好听，我们做你的奴隶，言下之意就是说，你身为主人，你不要虐待奴隶，你不要虐待奴仆。所以又有传出来说，有些人替那个美国的黑奴制度贴金的时候，就有说过这样的一个论点，就是说不要以我们对奴隶制度的理解去理解当时的美国的黑奴制蓄奴制，这些奴隶其实都是奴隶主的产业，那么奴隶主怎么会对自己的东西虐待呢？那不是跟自己的财产过不去吗？所以这言下之意就是说，就是黑奴呢，就是说就蓄奴制度呢，其实是 OK 的，是蛮有人性的一种制度，所以我们不要对这种美国的蓄奴制度呢有太多的偏见，这也是在修订吧，就是修正历史，这历史修正主义呢，其实人经常会犯这种事情，所以说那么国内有些人就说的好了，墙内有人说历史呢就是一个小姑娘，任凭人去给她打扮，想画成什么样子就画成什么样子，这是形容就是历史修正主义，就是说把这历史修改一下篡改一下就好了。但是至少说创世纪约瑟的哥哥们呢是这样子劝约瑟的，就是说用这条道理来劝他，我们是你的奴隶，就是请你善待你自己的产业，有点这个意思。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上帝的工作，就说上帝自己决定要怎么样带领你们的生命，所以我不能够代替上帝来决定你们的生死。这个有没有像一点有没有那么一点说民主自由的味道，在上帝面前人人都平等的味道，有那么一点但是其实是在说上帝来决定人的生死，决定人的命运，我岂能代替上帝来决定你们呢？是这个意思。上帝在掌权，上帝他自己会刑罚罪恶，所以你们最好呢是对上帝要有敬畏之心，要顺服于上帝的话语，要听他的话，他必会赏罚，这是约瑟的意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会借着人的坏的想法来做好事情。就是我们觉得说，哎呀，真糟糕！你看这天都是红的，都是灰蒙蒙的，这是咋回事呢？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这是可怕的啊，这是上帝在刑罚我们。但是现在事情过了 几十年下来啊，你们应该明白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那约瑟的故事你们稍微知道一点哈，就是上帝托梦给那个法老，就是说有七个肥壮的牛从那个河里面出来，然后过一会儿呢又有七个瘦弱的牛从河里面出来，从那个尼罗河了，因为当时是埃及嘛，然后就这个瘦弱的牛呢就居然把那个肥壮的牛给吃掉了啊，那法老就吓醒了，做的是啥梦啊？是什么意思？又过了几天呢，又做相类似的梦，就是说，在一个麦穗上面呢，就有七个非常肥壮的麦穗，然后，就后来七个瘦弱的麦穗呢，就把那先前的七个肥壮的麦穗呢，就给吃掉了，啊。这个其实上帝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了，就你一旦知道说这就是象征着说先有七个丰年，然后随后呢又有七个荒年，那七个荒年呢会把七个丰年的就多余的丰富的那些粮食呢全部都吞吃掉，所以说其实上帝在托梦的时候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那法老不知道，然后就全国去找人来解这个梦，结果都解不出来，只有约瑟呢能够把这个梦给解了，就告诉他说这是七个丰年七个荒年的意思，然后这法老就问说这咋办，对不对，我们现在知道了，那我们要做些什么吗，还是说就在这里就是说逆来顺受，这个其实变得说不是基督教的思想啊，逆来顺受啊，想到说哎呀我这一辈子受的这些苦就是上一辈子了啊，我这一辈子身为女人受我丈夫的迫害，对不对，我丈夫对我不好，然后我去找了一个上人，一个大师，一个和尚，算命的哈，告诉我说我上一辈子呢是个男人啊，得罪了女人，所以呢那个算命的就告诉我呢，所以呢我就应该这一辈子呢就应该受男人的苦害啊，那这是啥意思，就是要我们逆来顺受啊，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是上帝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们，然后又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知道说应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困境，去改变我们时下的处境，不是说叫我们说什么事都不做啊，躺在床上等死啊。那约瑟提出来的方法就是说，既然上帝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就应该多修仓库，把七个丰年所剩余的粮食储存下来，来应对那将要来的七个荒年。OK， 就是说约瑟的方法。那后来法老呢，就看到说啊，这人这么有智慧啊，有上帝来的智慧，所以呢，就选约瑟做宰相啊，法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务。就是因为这件事情，那约瑟就今天就在说，他说你们的意思就是你们哥哥们，你们的意思是想要害死我啊，真的是往死里害的，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不仅保全我们全家人的性命，而且是要保全埃及一国 甚至天下许多人的性命。啊，就是说，就借着这表面上看上去不好的天灾人祸，怎么样呢？要来祝福我们，不仅是祝福我一个人，乃是要祝福所有的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那现在，那约瑟做了宰相了，对不对？嗯，成为了他们全家人的保护伞，这就是今日的光景。这个里面又有寓意了哈，约瑟其实就是耶稣的象征。那主耶稣他用他自己一个人的死，做我们所有罪人的保护伞，成就今日的光景，就是说替我们战胜罪恶，战胜魔鬼、死亡、地狱，让我们能够藏在耶稣的里面，就像他的兄弟们藏在约瑟的里面啊。这埃及人呢也不会加害他们，因为这个宰相嘛，对不对？谁敢得罪宰相的家属呢？然后又有粮食吃，对不对？省得在那个迦南地，就是留着什么？上帝承诺亚伯拉，承诺亚伯拉罕，承诺摩西，哈，就是留着牛奶与蜜的地方，这广告做得好哈。居然那个时候也是发生旱灾，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一切都是上帝在做事情。那块地方是好，但是并不是说会好就是必须的，也有不好的时候。你不好的时候要怎么办呢？就暂时离开那个地方，去到有粮食的地方，就这么简单，而不是说一个僵化的，绝对不是一个僵化的体系，乃是说你要随着上帝所创造的环境，在上帝的话语之中有智慧的生活面对。前提是要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就像我之前就在今天就是前面一段时间跟你们说的，就是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说基督徒有社会变革的这个责任，没有，上帝似乎没有想要让基督徒去革命，反过来就是告诉我们说，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要去传福音，要去建立教会，要去赦免人。或许这就是上帝改变世界的方法，是教会，而不是我们的枪杆子，而不是我们的情绪，愤怒的情绪，不是。即便是借着约瑟来改变这个他哥哥们的凶恶，也是借着他奇妙的带领啊。约瑟如果没有顺服上帝的话，你看看上帝给约瑟出了多少难题，对不对？把他丢在那个坑里面，然后做了奴隶之后，做奴隶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对不对？他又做了奴隶，就是做了一个管奴隶的啊，然后又给自己的祖母迫害啊，下到监狱里面去。然后那你会不会在这些患难之中会不会离弃上帝呢？会不会不按照上帝的话语呢？你看当那个祖母在勾引约瑟的时候啊，约瑟说了一大套东西哈，你说我的主人啊把这些权柄都赐给我啊，叫我管理他一切所有的除了你，他全家所有的钥匙我都挂在我的脖子上面，挂在我的腰间哈。我所有他所有的财富我都可以去设计，我都可以管理，但是他就是没有把你给我管理了。对啊，那就是说除了你之外，就除了老婆哈，除了老婆之外，没有给这个家臣来管理哈。我们以为说到这里就是说，把这个理由就是为什么他不上钩的这个理由说出来了，没有，不是，前面这一堆话跟后面的这句话 没有半毛钱关系。后面他说，我怎么能够犯这个罪，得罪我的神？听得懂意思吗？他是因为信仰，他是因为信仰不犯罪，就不上他的祖母的诱惑，然后就下了监，下了监狱。所以上帝给了约瑟很多的试验，最终约瑟是在各种各样的患难之中都是顺服上帝的话语。所以我强调，就是说在上帝的话语之中，我们要有智慧去面对，不是按照世界的方式来面对。如果你听马克思的，你甚至听川普的，或者说拜登的，那你就逊了。我们应该听上帝的，按照上帝的方式。上帝不会让我们有非常清晰的知道说未来五年的计划，未来十年是什么样的计划，但是每一天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我们都可以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上帝的话语，都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你这点信心是要有的，上帝把他的话语给你，就是要让你根据他的话语去判断，并且每天都是用上帝的话语要致使我们自己的错误的想法。这就是舍己，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十字架强调的是死亡，强调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死亡，也强调了我们自己的罪性的死亡，也强调我们不顺服上帝话语的死亡。就是说借着上帝的话语，我们做出蛮有上帝智慧的决定，虽然不知道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对不对？你就说那时候想想看，约瑟当年，对不对？做的风生水起，对不对？做了一个奴隶主的管家啊！你看现在祖母又这么样的喜欢我，对不对？甚至想要跟我上床，哎呀，那不正好了嘛，对不对？跟他攀上关系，对不对？那以后那这个铁饭碗，那是变成了双铁饭碗，对不对？现在铁饭碗只是说奴隶主非常信任我，现在跟奴隶主的老婆又勾搭上了，那不是双铁饭碗，就是这个就是里外两层都是铁的，那挺好啊，对不对？不是，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虽然在世人看起来这是好的不得了的事情，那只要不做这个选择，得罪了祖母，那不一定了，把那个铁饭碗把现在铁饭碗都给砸了。所以有很多决定在世人的眼目你自动看到说就是很糟糕的，但是其实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这是有智慧的，但是你可能看不到，你可能看到了是铁窗，就是说跑到监狱里面去了。所以就用约瑟的故事来安慰你们，来鼓励你们，就是说不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维，要用上帝的话语去思维去行事。你们一定会遭受到各种患难，就像我在这世间也是遭受各样的患难一样的。这个星期就是说也拍拍脑袋嘛，其实就是师母拍我的脑袋，告诉我说，哎，小孩子现在瘟疫在家里面，也没办法说去学校啊怎么样。原来我们是把小孩子送去基督教会的学校嘛，那学校每个星期都要让他们背一些东西，对不对？现在没去了，那我们还是要让小孩子还是要背一些圣经吧。我想好吧，那对我来说是很简单的，就挑了一个，那就是以弗所书里面经文，就 就教导小孩子们 要爱惜光阴，对不对？我们也是这么教导小孩子要爱惜光阴，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说圣经里面 给出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给出的理由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小孩子爱惜光阴啊？你现在不老什么少小不努力，老大什么徒悲伤，对不对？徒伤悲，这个意思就是说有很多学习呢，你要抓紧时间学，对不对？然后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对不对？就像是我们带着小孩子逛街的时候，看着一个就是从事不是那么收入高的职业的人，就说啊，你看你要好好学习，不然的话长大就像他这个样子了。这是世界的教导啊，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子。圣经的教导是说，因为现在的世代邪恶，这是什么意思哈？因为现在的世界的邪恶，所以你们要爱惜光阴。你们都去想想看看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教导？挺有趣的。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昼夜思考上帝的话语，从其中我们得到智慧，用这个智慧去面对这个世代的邪恶啊，这样我们才是有福的人。第二十一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所以这几节经文可以说是表明了约瑟对他兄弟们的赦免啊。但是其实里面的意思是蛮丰富的，不仅仅是赦免，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顺服的是上帝，我不会代替上帝来管理你们的生命，就连我自己的生命都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你们应当顺服上帝，为人处事要有上帝的话语作为带领啊。这个是约瑟的意思，当然说表面上确实就是约瑟赦免他的弟兄了，也就应对的福音书啊，这彼得的问题，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呢？